迎收听土木仔，我是主持人林东佑。那今天呢，我打开我的 Spotify 的时候，发现有我得到在 Spotify 的第一个留言。那这是我在 Spotify 的第一个留言，所以我今天来念一下。他说是朝伟，因为骨癌过来听的，本身也是土木人，我也是中央毕业，口条很好欸，而且勾起好多我在再学回忆，继续加油哦。谢谢这位朝伟，给我的这个留言。那他是中央毕业的学长，那我今天身为土木仔，终于迎来频道史上第一位目前在土木界服务的来宾了。然后他也是我在中央的学长，那他是华登机构旗下的弘毅营造的副主任，那同时也是斜杠的排球 A 级裁判，让我们欢迎小火龙。
嗨嗨，大家好，东佑好，我是许明宇，小火龙，A.K.A. 东帝副主任啊，也是
工
排
地，
球国家A 级裁判。对，好，大家好，嘿嘿。
好，那这是我们节目第一个目前在土木业工作的来宾，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多关于业界的问题，会跟小火龙在接下来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讨论。那先来问一下好了，那小火龙入行多久了？
其实我毕业之后没有马上进营造业工作，我是先从事教育类，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妈他们学校有缺老师，所以我就做了大概一学期的代课老师，就带一个班呐。那带完班我才开始工作，所以我到现在应该算工作两年，营造业的工作算两年半。
哦，那现在在营造业的工作，就是你主要的，你现在是副主任，那你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主要内容嘛，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作行业需要做到的内容有什么？我们这个工作需要去评估，要去计算成本啊，计算数量。数量是指，譬如说这面墙要贴几块砖，整栋楼要总共要贴几块，这是数量的部分。那成本就显而易见，就是啊，一块砖多少钱？那我这面墙贴完要多少钱？这个是计算方面，那当然还有就是报价评估啊，然后还有现场工班的调整安排，因为可能工班跟工班不是彼此认识，那他们之间需要一些衔接，就要由我们去帮忙衔接。那还有就是工区的安全维护这些东西，简单来讲就是这些东西。当然还有更多很细项的。那你说我专门负责什么？其实大家都是一起，就是我们整个公务都是一起为这个工地，想要这个工地完整的建好，所以一起努力这样子，对啊。
那听起来你的工作负责的范围其实还蛮广的啊。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工地？你现在在的这个厂是在做什么的？是在做？
我现在在的这个是在做住宅大楼，那住宅大楼配透天的案子，那总共基地有3000平这么大，对，那就
那
是住宅大楼这样子。
三千平啊，一个营造就都是你们公司来负责。那你们公司就是你们公务所里面平常大概配置的成员有几个人？就是多少人在负责这个不含
我
工班，就你
们
们。
公务所的配置其实算很扁平，而且人力算很吃紧。我们其实就只有设立一个经理、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跟一个监工而已，所以总共5个人。
5个人管3000平。
对，5个人管3栋大楼跟39户透天案子，所以管起来其实有很多，就是管起来很累啦，我觉得，嗯。
那这样是不是相对可以在那种比较大的什么远洋比起来的话，你应该可以就是碰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学到或是做到不一样的东西。
嗯，这也是当初我选择这间公司这块工地的最主要原因。因为这块工地除了我讲的大楼的案子，也有在做透天。其实虽然都一样是盖房子，但是你今天盖大楼、盖透天跟盖厂房，甚至盖桥梁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虽然会跨到有些相同，但是还是有很多流程啊，或是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不一样。所以我的第一块案子选在这边也是这个原因。那你说会不会学到很多东西？当然会，因为看到了很多。像譬如说我同时看到透天，同时看到了大楼的案子，那我去问大楼的同学，他们就不会懂透天的东西是在做什么，怎么做。对，所以很累，很累是一定的，因为这两个案子同时进行，那不同的进度我们要一起管的话，真的会比较辛苦。但也是一个体验，一个训练这样子。
那你这样就是 每天上班就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因为我之前在实习，我也是在营造实习。那我那时候是早上7点半要到工地，然后下午5点半，表定5点半下班，所以然后中间有休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所以大概是8个小时。那你们也是大概8个小时吗？
对，差不多，因为但是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的工程有分很多种进度，像譬如说一开始的开挖，然后到做基础啊，到最后打结构，然后最后的内外装修、附加工程那些做完，其实每一个工期的工时其实没有这么的固定。我这样讲好了，像我们现在是在做到，我们已经拆完阴架，在做外装，我们内外装修其实都做完，我们正在跑室造，所以我们其实相对来说在工地没有这么多的工班需要安排进度或是要监督的，所以我们最近就是变成8点上班啊，差不多5点左右我们就可以下班了。但是如果今天是在做结构的部分，或甚至在开挖做基础的时候，那就要配合天气，然后去做赶工的动作，那工时可能就会拉得比较长，是这样。
那你现在已经不算是菜鸟了啊！如果有什么现场要灌浆，或你还要留下来看吗？就是可能要留到6点之后。
那个是没办法，因为其实灌浆的东西就是大家互相帮忙，再加上我们工区大的话，其实大家会互相 cover，不会说啊我先走或一定我先走，或者我一定五点半就走，没有这样。因为像其实好讲一个案子，想讲一个例子，因为上一次我们灌有一层，其实那一层的模板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灌到最后有爆模，就是模板没有定好，所以爆开来了。那个浆就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所以这时候就停止灌浆动作。我们把模板找出做漏浆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们把它重新定好，再重新灌，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所以我们那天其实是我是先走的，因为他们叫我隔天早点来，我就说好，那我就先回家。但是我后来知道他们是灌到当天的，就是隔天早上4点。啊，我7点半左右就到，因为那时候我要看灌好的状况，我七点半到，结果才听警卫说，哦，他们才刚离开。
我天！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互相帮忙。那其实公司也会就是变相的说啊，你灌到那么晚，那你今天就上半天，一样算整天。其实也都会有比较人性的协调啦。
确实啦，因
但
为
就是
讲到
配
灌
合，
浆，
主要是配合。
我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之前大四的时候，系上有开一个实习的课，然后就有同学去实习，然后那是大四下学期，所以会卡到毕业典礼，然后就有一个毕，他在我那同学在桃园的某一间营造工作，工区在大溪，然后就问他说：“哎，啊，为什么你毕业典礼没有来？”他说：“啊，我要灌浆，我要灌到晚上12点，我怎么来？我要上班呢。”然后问他，然后跨年问他为什么不能去，他也是说：“灌浆要轮到我啊，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在问说，是不是菜鸟会留下来看灌浆看得比较晚？就是反正一定要有一个人来负责，然后他又不算是太技术性的工作，所以就会叫资历最小的去这样。
应该是会的，没错，应该是会啦。因为其实我们灌浆，我们经理、我们主任其实也都没有什么想要留下来看，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只要帮忙协调，怕现场吵架而已，就这样。那通常也不会，因为合作我们标准层做上来，一路做上来，其实他们也有一定的默契的，所以也不会特别有什么状况，就是要一个人顾在那边，就是这样。
那
对
你
啊。
喜欢现在在营造的工作跟生活吗？
喜不喜欢呢、啊？我觉得其实做起来蛮如鱼得水的。那喜不喜欢？其实我蛮讨厌，因为我自己不抽烟，所以我其实蛮讨厌那个工作环境一直有烟味飘过来。如果在室外又还好，那在室内有时候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是习惯了，就啊讲事情讲到一半，突然就想点一根烟，那、啊、也没有抽，就点着，就点烟，就这样子
当
叼
蚊
着。
香是不是？
对，当蚊香，当蚊香。然后其实这个是我比较不喜欢，就是这份工作我比较不喜欢，其他我都觉得还好，没有到没办法做，因为主要是这个工作最需要的是需要计算嘛，然后需要跟人交流，然后要安排事情，那这些东西在我求学阶段都有练习过，所以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做得还蛮可以的。
那因为就我们学生时期学到的这些专业科目，你现在在工作的时候会用，最常用到是哪一科？就是会用到财力结构吗？
你说专业知识吗？
对啊，
专业知识的话，其实因为我做营造现场，所以其实那些东西我现在我讲很老实的，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的有用到，因为那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发包给其他，比如说专任工程人员，就是所谓的技师。那就是技师，然后会有一个技师团队，他们会去算这些东西，或者建筑师团队会去设计这些东西，所以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特别的用，有用到，就像不会算 RC 的配金什么什么，那都不是我们在算。对，而、我们做现场只需要去监督，哎，譬如说配金的图算好了，配金图算好了，然后假设要绑三根五根，那我们就去看现场是不是真的绑三根五根，间距有没有到，箍筋有没有对，这样就好了。
好，那这也可以就是连到想问的下一题，就是说你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先从营造下手，而不是顾问？因为毕竟你是硕士毕业，你是有中央的硕士学历，那为什么不是去选择做设计？
其实这有点个人因素，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的老师太恐怖了，所以其实对设计会有一点害怕。对，会有点害怕，就是哎，要修，我一直，我现在连打开 Kate 我都一直投射出他的脸在我面前，我就觉得很害怕。因为那时候我们建模，我们做实验模型数据分析的时候，我们需要建一个 3D 的波浪型的模，然后去放流体在里面流动，然后观察流体的状况。我们那时候有做一个这样数据分析。啊，可是 3D 建模又要建波浪型，所以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学到啊，研究所就是要自己慢慢摸索。其实我在摸索过程中碰壁蛮多次，所以那时候老师其实为了要鼓励我，所以用比较激进的手段。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哦，好痛苦，好痛苦，对啊。
拿刀逼你吗？
是没有拿刀啦，就电击棒这样子啊，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所以就是会不是那么喜欢，或者不是那么想要做，主要有一部分是因为老师的缘故，但没有说老师不好，因为可能是我抗压性不够，或者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坐不住嘛，啊，我走营造走现场其实也不会很吃亏，所以我就一直做到现在。
讲到研究所这个，我是现在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研究所你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你跟我讲过一句话，说研究所就是在培养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每天在解决不一样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老师不一定有空理你，或老师不一定知道怎么解决，他只会是这样，你要自己想办法。所以我现在也是每天在做这件事情，就觉得哇，
对啊，
好痛苦。
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这也是我在研究所学到最最最有用的东西，我觉得啦。第一个是言语表达，然后呈现，就是如何把你想要转达的这件事情完美的呈现给对方知道。再来就是解决方法，不可能只想一个解决方法，你可能要预设 plan A B C。 那如果当 A 不行，或是 A 被别人 reject 掉的时候，那我们 B C 就要派上用场。那如果真的都不行，其实一个好的方案就是大家互相的摸，一直磨出来的。所以不要，我其实自己不怕说我的方案被 reject 掉，但就是希望对方或者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这其实是我觉得在研究所学到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希望我这个能力可以再更强一点。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半都丢给 ChatGPT 去处理啊。
原来是 ChatGPT 啊。好好笑。
跟火龙同期或是比你小一点现在在工作的，就也是中央毕业的学长，有的也在现场，有的在设计，那就是撇开恐怖的指导教授的话，那你会觉得新鲜人应该先去设计还是先去营造？就我有听过一派的说法是，你先去营造培养一些经验之后，你去设计单位，你才知道你应该要怎么样设计，才不会导致现场的施工难以进行。但有人说，那你先去设计，你只要用心，你只要用心的学，然后去看一下，多看一些案子，那你自然也会设计出不影响现场施工的方案。那你对于这点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撇开全部的 background 来说，哪个先，我觉得先营造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进去营造这个行业，现场的师傅跟现场的其他公务所的同事会比较愿意教导，会去愿意去指导你说，哎，现在这个流程应该要注意什么，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注意什么，那下一个阶段你可以先预备，先 setting 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越早进去营造，其实会比 就是先进营造会比先进设计公司做顾问，做顾问公司做设计做规划来得好，我是这样觉得。原因是就是刚刚我讲的，因为大家会对年轻人抱有比较多的就是包容心，那如果你今天是想学，你的态度没有太差，其实大家都会很愿意就是教大家怎么学这些东西。然后再一点，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你今天设计规划出一个东西，其实现场是很难施作很难做出来的，那反而会造成设计你们设计顾问公司端跟营造厂建设公司方会有很大的问题，然后会反而会磨合更久。
以前在实习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都是工地主任会去找监造找设计去泡茶。
对啊，对啊，就是会一直吵架。
他们是好好讲啦，我听到的时候应该是好好讲，让人家对我们土木业有不好的影响，不好的想法。
不会，可是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考到技师牌的话，其实你也不用管现场怎么样，你就直接去设计公司学学经验，因为毕竟你之后是要围绕着技师牌这个工作去，就是围绕着技师牌去选择你的工作，所以现场其实没有这么多需要你去考量的，因为大家看到你都会把你捧到天上，因为你是技师，你懂吗？走在路，
顾问的学长他有技师牌，然后他说现在的行情是他在三大顾问的某一间，然后底薪加一万上去，他说有最近有调薪，就是有你一张技师牌加一万，那两张就往上加再加一万这样，就是薪水也还是不错了。
对啊，薪水会调整啊。
但这个技师牌的这个部分，就是你在顾问公司可能也用不到你的技师牌。
在顾问公司可能用不到，就是挂不到你的牌，因为其实在顾问公司里面有技师牌的人可能会很多。
对啊，
对啊，所以可能用不到你的。但是公司为了要保留人才，所以会愿意花钱去留住你。就像在我们现场或者在营造厂建设公司一样，如果我今天有一张土工地主任的牌的话，其实他们也会做调薪的动作去留住你这个人。
哦。那这样，那接着我们下一题啊，就是说我知道你有工地主任的牌，那工地主任在现场就是主要负责的项目有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一个工程的算是主要的负责人，那你有工地主任牌对你这份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你说工地主任对现场最需要做什么？其实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就是人员跟资源的配合督导，然后要调动跟协商，然后最后要审核一些图表之类的，对啊，主要是做画押的动作，那确认说，现场施作与这个张图相符合，做一个画押签字。那如果今天，对，那如果今天出事情，或是来审核的人发现，怎么跟现场不一样？那有签章有画押的人就要负责任，这样子。那这是工地主任。
画押很可怕吗？除了今天那个
画押这件事很可怕，
房子倒了，你工地主任就完了，技师就完了。
对啊，就是人家说什么啊，土城看守所开同学会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其实我们需要画押的地方会很多，那我们出事情的比率，当然你严谨一点做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今天你的权限，你挂了工地主任，但你的权限没有这么大，上面的人想要乱搞，那我们也没办法的话，其实会做起来很痛苦。可以这样讲吗？这样会不会讲太多？
都蛮 real 的啊，就本来就是在
对啊，
这块就是有一些难言之隐。
对啊，所以我跟一些新鲜人讲说，就是如果你今天但凡你有工地主任牌，但是你在这块工地没有绝对的话语权，我建议你不要去挂这块工地主任牌，就是留着就好。即便你挂牌会加薪，那我也不建议你去挂牌，因为你做起事情来会很难做。
所以你的工地主任牌现在也是还没有挂出去，还是？放
着。我们说考工地主任牌这件事情分你有考到有牌，我是一个有牌的人跟我是一个挂牌的人，这两个是不一样。有牌的人就是我考过了，我拿到了审核过了，我拿到了这张纸，这张小方卡我拿到了，所以我是有证的人。那挂牌的人是这块工地，每一块工地都会有一个指示牌，就是我们小说的小绿牌，
绿色那张。
对，绿色那张上面写你的名字，那这块工地就是挂你的名字，这个才叫挂牌。对，像譬如说东佑你有技师资格，那你之后如果去签人家的那个签证单位的话，那你之后在绿牌上面也会有你的名字，那这块工地就是你负责。
好害羞
哎，好害羞哦！之后就去路上找，哎，林东佑啊，拍起来，然后写超烂，发球发不过，没有啦，开玩笑，就是会这样。那我们说，公斤主任牌是绑定一块工地，我有牌，我不一定在，应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可以。我有牌，但我不一定会挂在我这块工地，我可能挂在同一块公司的别块工地，
哦。
同一间公司的别块工地。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就是如果你在那块工地没有话语权的话，其实这样做起事来也会很绑手绑脚。对，但是
那
如果通，
你说，
但如果通常公司要这样子运作的话，它的薪水会调整的比就是你原工地挂牌还要再更高，因为还要你这张牌嘛，他那块工地没有挂牌的人呐、啊，就这样。
像这样对公司来讲是不是有点危险啊？就是比主要负责人还不在那块工地，每天盯着。
可是其实应该还好，因为他应该会安排其他职称的人在里面，譬如说经理，譬如说乡里，譬如说安排副主任进去，就不会因为那个主任不在嘛。那也有可能原本的主任在，只是因为出了一点意外，所以他不能再被挂牌了。你有听懂我说什么？譬如说，
我知道像之前那个花莲那个什么普悠玛事件的那个
对
人
对
是不
对，
是挂牌有问题？我记得是，
那个人是有一点问题。我们，哎，我想想看，其实我有点忘记，但是那个人的牌是有问题的。
就他是
应
另
该
外一
说
间
那
公
个人的。
司的负责人，他不能再挂工地，那该另外工区的工地主任。
对，他是有问题，所以他一正两挂，所以他不 OK。
对啊，
嗯哼，
好，
对，
那我
没错，
们
你这
讲
样讲
到
是没
这个
错。
证照相关的问题啊，就在土木行业里面，就最重要的一定是大家会常最常听到的是技师牌，土木、结
对。
构、水利、大地、环工，那还有是工地主任牌。那因为现在法规的关系，就是我们台湾的劳安、公安意外比较多嘛，那所以就在法规有规定说，一定要配置一定的劳安或治安人员。那在相关的证照，会推荐未来的土木新鲜人或是土木从业人员，先去把它考起来，或是你自己有吗？
诶，我自己有，应该说我们做营造现场最主要的三张牌，一张是刚刚说的营造现场哦，最主要三张牌，一张是刚刚说的工地主任牌，还有一张是现在讨论的劳安牌，还有一张是我们说的品管牌，品质管理，品管牌。所以这三张牌其实是之后做现场的人需要考的三张牌，啊，考取的难度都没有像技师这么样的难，所以这三张牌有到手上，其实就是你的薪水就一定有的保障了。对，那回到刚刚的问题，其实因为法规现在要求的越来越严格，其实我觉得不仅是土木从业人员需要考劳安的牌，其实它针对譬如说厂房、工厂、化工厂、机械厂，其实都有相关的职安人员的要求。那其实，在考这些牌，对你未来的起薪都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
像
你
好
考完
像
之
譬如
后，你
说。
的薪水加是不是？
我考到后薪水有加，诶，我考到后薪水没有马上加，因为我们公司赞助我考取证照的费用，那时候费用是3万2。
哦，这么快？
对啊，而且他是一话不说就直接说好，3万2给你去上课。
哦，是没考过吗？
我是上190个，哎，我忘记是多少，200还是100，190个小时的管理员。对，乙级管理员，其实劳安这个证照分成很多个等级，就像裁判等级那样，分了很多等级，有丙种业务主管、乙种业务主管、甲种业务主管，还有乙级管理员跟甲级安全管理师跟甲级卫生管理师。所以这些等级其实不同，会要求就是公司的规模不同，会要求不同等级的人挂牌。
哦，我记得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他有一个甲级的劳安相关的证照。
我有认识一个甲级的管理师，安全管理师，但是我不确定你认识那个人跟我认识的人有没有一样。但
哦，
是
没
我
关
跟你
系。
讲，微展有考到乙级管理员。
哦，是，对啊，我就是讲微展的啊。哦，他是乙
哦，
级
微
管
展
理
他是乙级管理员，对，乙级管理员。啊，我是上完乙级管理员的课程，但是我还没有去考试。
员。哦。
对对对，那你说建不建议未来从业人员？我建议要先考，而且其实 甲乙丙，就像我刚刚说最低等级的甲乙丙三种等级，其实你有高中学历就可以先去考试了，而且其实只要上40甲种营造业业务主管只要48个小时就可以上完课并且考试拿取证照了。
哦，40个小时就可以？
48个小时
就是要花时间 去听完那些课程就对了。
对，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听他讲，其实他讲的会很接近工地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听完顺便当个例子听也不错，因为之后在工地其实也会发生类似诸如此类的小事情。
那你现在有主任牌，有那个劳安的牌，那你接下来有准备要考技师牌吗？
技师牌啊，我觉得我以我的能力可能考不上，因为我心其实不够定。
哦，因为你还要打球，
啊、
还要被裁判嘛。
斜杠人生之后还想开酒吧呢。
那你开酒吧，那我一定是支持。
肯定哦，再找大家来喝爆我。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在意的，在一个以一个硕士的新鲜人来说，中央硕毕，你从刚入行到营造业，那公司愿意给一个硕士的新鲜人多少？那跟学士的差别在哪里？
嗯，我觉得哦，
嗯，
主要还是要看你啊。就以我的例子来说，我是算机构底下的营造厂，所以其实我的起薪第一年大概70左右。
嗯，
那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做现场学士跟硕士不会差太多，因为就算我是个硕士，但我到了现场还是一张白纸，等于我有些东西跟硕士生甚至跟高中生高职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只是我的沟通能力或是表达能力或是我的语言或是人格会比较比他们好一点点可能啊。对，所以其实在营造厂或者是建设公司底下，硕士新鲜人对他们来说其实没有特别的吸引他们，
嗯，
没有特别，我觉得那反而说哎，我可能高职毕业但是我已经有3年的工地工作经验，那这个人反而会优先录取于硕士生。我是这样，硕士的新鲜人我是这样觉得。对，像你看上人力银行或者上111，你看到那些真现场监工副主任主任的人，其实他们都底下挂号希望有3年以上经历，学历不拘。
对对对对对，
对他们都不要，他们没有特别想看你的学历，就算你是高中非本科毕业他们也会愿意用你，如果你有10年经验的话。
就是之前大学教授李知颖有说，就是土木这一行应该是你做的越老你会越值钱，你的经验越多你会越值钱，跟科技也不一样，科技也是可能你年纪大了肝不行了就会面临到被淘汰的问题。好，那你从刚入行你说大概70，那到现在呢，已经入行2年了，你调薪的幅度是怎么样？
这个跟公司的结构有关，跟公司的进度有关系。现在调薪的幅度其实没有很明显的跳动，原因是因为我们快要完工了，我们处于一个公司在花钱但是还没有收回流的时候。所以公司有说啊，因为现在公司没有在收，没有在赚，没有在回流，所以其实他就是用承诺的方式说啊，那我们最后会回馈奖金，那最近请大家就是共体时间那种感觉。对，那我现在其实调涨幅度其实没有很大，大概就80-85左右。对对，大概是这样，也很多啦，其实好像也很多。
对，就是看你跟什么比啦，如果是跟一些科技业比的话，跟我上一集的那个艾斯摩尔的乔维爸爸比的话可能是有少一点，但就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觉得
这还不错啦。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薪资结构的关系，我们这个行业其实除了领固定的薪水之外，还会有，还是要看公司哦，我先讲还是要看公司，除了领固定的薪水之外还会有阶段奖金，还会有完工奖金，还会有年终，我们是这样子分，我们的公司是这样子啦。那就是看阶段，就是看公司怎么规划，譬如说出土面会发一笔奖金，结构完成上梁了会再发一笔奖金，那如果今天做完内外装修会再发奖金，是这样子看啊。再来最主要就是完工奖金，我们这块工地实照请完交屋了啊，就是这块工地已经拍拍手要 解散了，那就是会再发一笔奖金给大家。对，是这样。
那讲到奖金，那 就是以你们公司，我不知道，就不管其他公司，其他营造，那你们公司年终，你现在入行2年，那他都大概都给几个月？
我们现在，我今年是拿2个月，
2个月。
对，我今年是拿2个月，但是我听到隔壁建设公司是拿4个月，然后也有听到4.5个月的都有。
啊，就还是要，最还主要还是看公司。
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我们公司的金流可能，应该
啊，
说我们公司的规模没有这么大，所以金流比较受限。那现在这块工地，大家都把。就是老板都把金钱投下去，3000平的大基地嘛，那其实还没回流，他们很辛苦，我也知道，对啊。
其实这就像就是土木或是引建讲建设业好，他们如果有上市的话，可以在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看到说，他们现在在完工交屋或是卖完之前，他们会有一笔很大的负债。那在那个如果你要投资股票的话，可能会在那个负债很大的时候，在本益比很高的时候进去买，然后它完工之后就会上涨，然后再把它卖掉。就是
对啊，
营
对啊。
造类的股票，好像操作方法跟一般的股票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问一个比较，就是也是听说的话题啊，就是营造业会有很多拿红包的机会，你有听说有人拿过吗？
我想想看，我怎么讲比较 OK 哈？
就是听到，
嘿，
没听到，梦到的。
当然有听过拿红包的案子，因为其实像我刚刚说的发包的权利其实都在现场的人员身上。当然，我是讲发小包，就比如说比较简单，比如说买材料、买瓷砖、选颜色，或者是选厂商、选施工方。那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为了赚钱会包这些红包，所谓你说的红包给就是有包发包权的人。那当然有发包权的人不外乎就是经理跟工地主任，或者是建设方的什么副总啊、乡里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会有收到红包，我都相信。那我讲个题外话，就是我朋友他们是家里是做模板的，那他爸爸其实已经要在喊退休了，所以其实最近都是我同学，就是第二代来帮忙跑这些案子，譬如说工地跑啊，或者跟谁谁谁喝酒聊天啊，这样。那我们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聊天说，哎，那你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要抢一块你觉得会赚很多钱的案子，那你这样大概要包多少去示好？他跟我说，包个40-50，其实就差不多了。我心想，哈，对啊，差不多。我说，哈，有这种事？但其实收这些东西，其实我自己觉得是不太好。原因是因为你收了他这些东西，那你之后要怎么管他们的工人，或者怎么要求他们的品质，这是变相的一个问题。因为你看，他不可能给你这40啊。他还可以从别的地方赚回来，其实很难，因为数量在那边是固定的。那你的单价不可能比外面高很多，如果你高很多，公司就会有意见。那这事实其实就只能变相从啊，他请一些破铜烂铁来，他拿一些破铜烂铁的料来。所以其实我觉得生活包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到很适，就是很好。但是除了我说这种拿大红包、拿小红包的机会也是很多，因为其实你有实习过也知道，然后大家看到你就说，哎，喝茶水。啊，比如说给你1000块说啊，当基金大家吃饭这样子，其实这样子也很多，
哦，这也算，因为你刚说
这也
四
算
十，
是。
就比我听到的再多一点。就我也是听说的，路边听，哎，路边有个工地，然后刚好听他们在聊天，所听说的，说有时候每个月就是领到的这个所谓的红包，搞不好比自己的本薪还要多。
对啊，会
就
哦，
是不
真
同
的会
厂
哦。
商，土木最常见厂商就是钢筋模板，对吧？那这些厂商又有不同的分，不同的不是有同一个厂商全包，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厂商，你就可能要不同的红包。
哼，怎么听起来好像过年哦？新年快乐！
就是长大之后，你在做土木的好处是，你可以比别人拿到更多的红包。
而且他们会给现金，如果他们用汇款的话，就会留下记录。
一定是拿现金，哇，很厚诶。
好期待那一天哦！喂，不要乱讲话！
没有了，不行了。好了，那
不要乱讲话。
最后来问一下，就是你是国家排球裁判，而且是 A 级的，那你怎么会走上排球裁判这条路？因为并不是所有喜欢打排球的人都会走上裁判这条路，而且还一直当到 A 裁。
排球裁判啊，其实那时候一开始，因为我大学是读中原大学，那中原大学在打排球的人脑中就会浮现啊，可能企业联队啊，或者客车老师啊，就其实中原大学的排球风气是很盛行的。那时候我们在读中原的时候，就有很多学长姐是有考排球裁判的，然后加上客车老师跟现在的那个中原大学那个教练郑周毅老师也都有在推行说啊。希望大家来考裁判啊，那可以假日兼差呀、啊，或者怎么样提倡什么桃园排球风气。所以主要是我因为我读中原啊，又有人揪，然后又可以赚钱，假日兼差。其实我那时候就去考这裁判这个，这是我那时候考裁判的最主要原因。那你说为什么会一直考到 A 裁啊？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想考，主要是因为应该说出席裁判活动会让我认识到很多的人。但是很多的人会看着你胸前的那个胸章，我们的裁判等级，外面的人要看这个人裁判等级是多少，是看他胸前那个胸章去表示的。那我们说前面是一个鲜红色的符号，鲜红色的 mark， 那个是 C 级裁判。那很多很多球员看到你是 C 级裁判，其实会对你做一些挑衅的动作，或是很不礼貌的动作，或是会故意玩这个裁判。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考 C 级裁判，我就觉得很不爽，因为我一直被玩。虽然我会吹，虽然我就是因为我在打球，所以我也知道哪些动作是不合法，或者是哪些动作可能会引起球员争议的，我就会去让这个球赛保持公平性。但是主要还是他们看的我是 C 裁，会一直哔哔叭叭哔哔叭叭，所以我就觉得很不爽，所以我才想说往上考到 B。那考到 B 之后，其实就一直身边很多人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考 A？ 你要不要考 A？ 桃园缺 A 裁这样子。啊，我就顺理成章的就一路考下去了，对，
然后就可以支援桃园的企业排球联赛。那问你一个问题，企业排球联赛，你去当裁判，站那几场，这样，那拿到的这个红包怎么样？
红包没有拿到红包啊，是拿津贴。但是我很老实的跟大家说，协会发给帮忙的裁判给的津贴其实很少。对，就是排球协会，因为他们也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就是相互贡献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那一场我们一场是拿500块。
哦，
一场是拿500块，大概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不等，他拿500块，再加车马费而已。
有超过基本工资啊？
有超过基本，但是如果打5局就没有了。
我跟你说，我之前在实习的时候，然后我们工地有聘外籍移工，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做模板的，他有人要绑，有人做钢筋，早上6点开始工作，做到晚上6点，一个小时，那个模板老板只给他们100块，
好屌！可是其实没办法，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啊，他们就是来赚钱的。那如果有人愿意给他们钱，他们就很开心，
就很开心了。
对，就会很开心，真的就会很开心了。
好啦，今天也很开心邀请到小火龙来上我们土木仔的节目，让我们分享了许多土木人在营造业会学到跟做到会经历到的事情，然后也讲了他在排球裁判的事。感觉我会收集越来越多跟排球相关的来宾，那之后如果有大家有兴趣想听的话，会再做一集跟排球相关，像排球缘分吧，因为排球而认识的人。好，那这集土木仔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